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用三三至生命使命读经法来咀嚼神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这样启示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前几次已经从如何区分神心意当中真正让他儿女理解的耶稣基督，和诸多的关于耶稣基督错误的一种看见，一种教导就分开了。所以这是神与假神的分开。那么每一节圣经我们就知道有圣徒和罪人的分开，同时也有神的国与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的分开。所以圣俗分开是常常从这三个方面所展开的。那么当这一节圣经非常清晰的是谈到了神与关于神的一系列的世俗的错误的观念所分开以后，我们也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归根结底还是要对圣徒有帮助的。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使徒约翰为代表的一批属灵的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领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气质。这个生命世界表现出是一种强烈的有爱心的被圣灵感动的对年轻的使徒对年轻的一些门徒有负担的这样一批为父为母的一些属灵的领袖。所以这里边谈到了我们所看见亲手摸过，这里边的我们不光是最后一个还要健在的使徒，实际上包括历史历代的使徒，同时呢也包括当时跟使徒有密切交往的一批属灵人，一些属灵的牧者，属灵的成熟的人。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神心意当中的，虽然这不是这节圣经主要所传递的一个直接信息，但它间接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批属灵人是如此的对一些年轻的人有负担，有如此的爱，有这么强烈这么迫切的这么一种爱心，一种关切，好使他们不要被假师傅误导，不要被世间的一些完完全全不在基督里边的一些谈论，不在生命之道的一些死亡之道的谈论所误导。所以他们认定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那就是让神的儿女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而基督是生命之道，不是死亡之道。他与一般的空谈、一般的神学、一般的世俗的理论、一般的知识完全不同。所以他首先就把神性当中最超越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生命之道当中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就是生命，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本源展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关乎生命，让我们真正的与生命之道相交。那么接下来就第二节就谈到了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领受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就反映出使徒的一个爱心，一个真正有圣灵同在、圣灵充满的心。所以这就是与俗人不同了。俗人假师傅他可能是冷冰冰的，他可能是像文士一样，就是谈论一些知识、一些律法、一些原则、一些神学等等。那么他与使徒所带出来的强烈的一个为父为母的心、一个爱心是不同的。同时还有一些假师傅可能完完全全是一种误导性的，甚至把一些门徒、一些初信徒什么样的带偏了，带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对他个人的崇拜了。所以这些都是使徒约翰所表现出的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气质。这里边警醒我们属灵人，警醒历史历代的牧者，是不是能够真正效法使徒约翰这个精神。所以这就是首先一点，圣俗分开这个神所心意当中神所喜悦的这样一批属灵领袖，他所具备的一种气质一种责任一种生命的品质，一种与圣灵的这样的关系，一种与神的关系等等。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种圣俗分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隐含能看到一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与使徒老约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他们不传生命之道，谈死亡之道，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督的超越性，他们谈到的基督很可能就跟人间的一些信仰希腊的神话信仰中的偶像，甚至被邪灵所干扰，完完全全不是 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也是我们所能够隐含更深的，能够领悟，能够咀嚼出来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些信息，我们进入了很深的很细微的咀嚼。那么接下来我们才看到这批使徒是跟神有密切相交的，所以这批谈到了我们与神相交。那么我们呢这里边当然只有使徒约翰这个时候真正跟耶稣基督亲自相交过。那么这里边何来的是我们呢？为什么不说我呢？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也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不光是见过主的面的那些人可以带出使徒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和教训，很重要的就是在神的话语跟神的灵有密切交往的，都可以成为使徒约翰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有见证，跟神有密切，确确实实领受生命活水的滋润和浇灌，有圣灵的充满，他们就有这样的资质，就有这样的权柄，就有这样的资格，能够教训别人，能够带领许多年轻的信徒真正归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样一批属灵人是非常宝贵的，他们所带出的生命气质是与众不同的，是与俗人，是与假教师，是与冷冰冰的教师，是没有圣灵恩膏，不认识神的一批人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一个不同，一个是非的不同，一个真假的不同。我们看到真师父是与神相交，真师父是火热的，真师父是为父为母的，真师父是迫切的，真师父是对他的羊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这样负担的，而假师父不是这样。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之所以使徒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因为背后有爱，而这个爱的本体是神，神用他的灵有充满感动的使徒，使徒就用他的灵召唤着一批真正的这个信徒，但是呢他们还不明不白，他们还稚嫩，所以他们就表现出像天父一样的爱心就表现出来。所以透过这节圣经，你感受到使徒的爱吗？那么使徒的爱是从哪来呢？是从圣灵充满，与神的爱真正的连接在一起，也就是神的爱感动着使徒，正像保罗所说的神的爱，耶稣的爱激励着我们，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有才有这样对其他的人的爱，就其他的门徒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面有没有呼唤你，有没有点醒你，你看到谁是你身边这样的使徒了没有？你看到你自己应该对谁真正表现出这样的使徒的情节，使徒的这样的一种人格，这样的一种生命气质了没有？那么最后我们也谈到活出神采，所以活出神采，我们首先要认同这些使徒，我们要信任这些使徒，这些使徒背后有神的灵的充满，有神的托付。第二个，当我们真正被神的灵点化，被神的灵感召点醒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明白了耶稣就是基督这样的真理，我们也同样的要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传递这个信息，就像使徒约翰在他书信当中洋溢出来的这样一份爱，这样一份责任，这样一份迫切，这样一份呼召和呐喊，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生命的信息呢？那么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像一个假师父，像文士那样冷冰冰的那样的一种麻木的去传递一些消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带着爱，带着火热去传递真理。那么这个时代这样的使徒确确实实太少了保罗也这样说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所以我们要向使徒老约翰学习，要向使徒保罗学习，凡是被圣灵高牧、圣灵充满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为父为母的心，然后以这样的心去带出真理的信息，这才是属灵人，这才是属灵的领袖。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通过这节圣经与这卷书非常强烈的感受到神的所高立的领袖是这样一批领袖。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灵异升华，灵异升华或者叫做精义关联怎么关联呢？那么我们自己首先是不是应该认定这样的人呢？我们自己又对谁，又对哪样的一批年轻的门徒有这样为父为母的心呢？我们应该对谁，同时我们没有做出来，恰恰就是我们在此处应该警醒，应该反思的地方。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分享， 我们对我这节圣经的咀嚼，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亏欠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成为一个冷冰冰的人，没有带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爱的火热呢？啊，我们要认定我们现在的门徒，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们，用火热传递真正的真理的信息，真谛。感谢赞美主。